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之为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第二年，在被删去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终于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在今天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我们就请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为我们介绍这本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书。
这是一本呢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造成了一种什么样负面后果的书。它就从90年代初开始了几大改革措施，股份制、股票市场的开放，还有房地产开发，我书中就把它叫做圈地运动，还有国有企业改革，这几大经济改革入手，就分析它怎么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贪污腐败高发的寻租社会，而也就是中国人的道德呢，是在这么样一个腐败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怎么样，出现了一种道德彻底沦落的局面。
感到就好像您这本书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著作，是吗？
至少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呢，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还有就是在未来20年内呢，就是将起作用的那种结构性力量呢，做了一个分析。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是因为我发现呢，我们中国这些年来，尤其是共产党建政的50多年，其实是一个社会发生极大变化的时候，但是几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没有当事人写的当时的历史，都是事后的回忆。就是这个回忆有一点失真，因为每个人呢都是根据现在的需要去想当时呢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写一本所谓改革史，而且不是共产党写的改革史，是它是另外一种叙说。所以这本书呢出来以后，有人说它是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就对改革进行伦理追问啊。
那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呢？或者说是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个近几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我觉得呢，中国社会呢这5年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恰好的是朝向更坏的方面发展，第一呢，就是贪污腐败已经越来越明显的表明是一种制度性腐败。那么在我写书的时候，我当时呢涉及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呢，由于在国内要出版，也不是太好说得非常直白。但是后来我在这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里面，我就直指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应该说89年以前呢，中国是一个改革的理想主义时期，那时候呢，政府也声称它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的前途、民主的前途进行这场改革。那么全国人民也相信，因为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呢被折腾得太痛苦了，所以呢当时大家确实是万众一心，从上到下都支持中央搞改革。邓小平也在那个时候呢获得了最高的声誉。改革呢原来在这个农村里开始的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了，那么确实是让农民呢有了田，就是在农民和土地之间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我觉得改革困难是在哪里呢？就是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就困难重重，因为资源原来都是由国家掌控，一切资源都在他手里。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资源呢从国家掌控的那里慢慢的放出来一点。所以呢，我说中国改革开放呢实际上是沿着两条路进行。第一条呢，就是把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第二经济，以前我们叫做投机倒把嘛，就是那个异地贩运，就是不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啊，叫投机倒把，抓起来要判刑的啊，就把第二经济合法化。再就是权力市场化， 就是政府不断的把那个土地还有很多国家掌控的资源就拿出来啊。对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价格双轨制，原来的一切物质供应都是在政府手里，比如那个钢材、煤炭、木材等等，包括棉花嘛。后来呢，就是大家要生产，要买生产资料，因为计划供应嘛，就等于商品有限。在这个情况下呢，政府就开了一个口子，就允许有计划外。计划外跟计划内的差别在哪里呢？计划外的商品，同样的商品，价格比计划内有指标的呢要高很多，有时候甚至是一倍多、两倍多。那么这个时候呢，谁能拿到批条，就是计划内的批条，然后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卖指标，都能够赚钱。所以当时呢，出现一个名词叫做官倒。谁能够拿到指标呢？实际上就是这些高干子弟和掌握权力的人。所以中国的腐败呢，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苗头，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呢，就叫做一波接一波。我是用三个月来月来概括这些腐败啊，就是贪污腐败的数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污腐败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因为中国改革呢，就是权力市场化为起点，就是放纵权力进入市场。而中国的权力呢，又与此相应，又没有进行这种什么呢？政治体制改革，权力是处于不受任何监督的状态。我在我这本书里面呢，把这个腐败的几个，高发领域，还有用什么形式，还有造成的恶劣后果呢，都进行了很详细的分析。
那有人说这个贪污腐败是这个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要改革就一定会遇到这个贪污腐败这样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八十年代呢是有这么一种理论，当时呢很多人引经据典的论述，美国在建国初期在工业化时期也有好几十年贪污腐败，还有就是哪些国家又如何如何。我其实觉得他们混淆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呢，确实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贪污腐败的现象，但是他们的权力结构和我们不一样。就像美国是三权分立，你要说美国没有贪污腐败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只要发生了贪污腐败，媒体可以曝光，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在野党可以批评他。所谓民主呢，就是一个互相监督的过程，互相监督嘛，就是互相抓对方的那个小辫子啦，不好的东西啦，然后就曝光啦。那么我们中国它就不是这样，我们中国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权力几乎全部都是在党那里，就像这场经济改革，共产党呢，既是这场经济改革的发动者，又是这个经济改革项目的参与者，同时他又还是这个裁判者，所以你说他一生三任，要他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遏制和制约，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中国这个贪污腐败是几乎处于一种不可能受制约的状况。
这本书这个资料的来源，这些数据的来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主要是中国的报刊杂志，还有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颁布的数据。
据我们所知呢，中国官方的这个统计数据那个有就是很多有不是真实的，或者有人说很多水分。那您是怎么辨别哪一些能够您应用它，哪一些或者说是不真实？
一般的资料我就不说了，我只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确实是不真实，但是呢，这里你要去找这些数据需要两点常识。第一个就是 common sense， 就常识，你要能够凭常识了解哪些可能接近真实，哪些可能你根本不能用。第二点就是专业知识，我基本上是靠这两样东西。还有一个，中国习惯上有一个报喜不报忧，那么他讲好的那些数据啊等等，你可以不去理解，不去理会。但是他如果讲差的，你就应该去想实际情况比他讲的可能还要糟糕很多倍。所以呢，我就用他讲的那些差的东西来描绘中国的现实，都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统计数据因为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国家政府颁布的呢，我们实际上私人是不可能有，但是我还是可以断定它。那么你去看中国近几年啊，一直说每年呢经济增长率是达到7%到8%， 但是同期的就业率每年呢增长是 1% 多，这几年还下降到 0.1% 了啊，连 1% 都没有。那么这是在宏观经济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因为一般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必然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还有物价的上升。那么物价这些年来一直是疲软，物价不上升，东西现在很便宜。还有一个呢，就是生产资料价格这些年来也不上涨。至于后续的消费者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也一直没上去。这在宏观经济理论上是解释不了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没有，所有的指标都萎缩，只有一个经济增长率指标呢一枝独秀。所以呢，这只有一个，只有两个解释，一个就宏观经济理论错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指标不真实。那么我这两年也碰到不少持这个繁荣论的人跟我探讨这个问题。我一般的先问他们几个问题：第一，你是根据什么资料来判断中国经济繁荣？那么他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中国每年的7%到8%的经济增长率。第二个，他们就还是消息来源主要是阅读中国的报纸。那么你要知道，中国的新闻媒体主要是一种宣传机器，尤其是谈到这个国家政策、经济形势等等，都是要统一口口径，用江泽民的话来说是要宣传主旋律啊，只能讲好不能讲坏，那么它本身就有片面性。那么呢，第三点，他们有时候不服气，他就说我到过中国很多城市，我叫他们列举到过哪些城市，他们列举的是哪些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有一些省会城市啊，这四个城市确实是发展得很好，建设的也很好，所以呢就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现代化成就的几个橱窗啊。中国最常见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的上海比纽约还漂亮呀。我说，但是你明不明白纽约跟上海的比较，不比较的这个两个城市。我说，你要了解美国的富裕应该去看美国的乡村，要了解中国的贫穷也要去看中国的乡村。中国大多数人并不生活在这四个城市里面，也并不生活在省会城市里面。中国80%的人是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而中国的那些中小城市现在经济基本上都已经破产和半破产，农村经济也非常凋敝。我说，你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好坏应该看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没有，还有就是他们获得了发展机会没有。这本书到现在为止已经是5年了，很不幸的就是，书中间讲的东西呢，恰好都被验证了。我情愿我当初写这本书，所说的那些东西呢，没有被验证，因为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唤醒大家对这个可怕局面呢的警惕，大家采取一些措施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促使中国改革朝向良性发展啊。那么就避免这个局面出现。问题就是我书中间谈到的黑社会化，还有贪污腐败高发、资本外逃，还有地下经济泛滥，这位道德沦丧到现在呢，应该说比我写书的时候还要严重的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从去年开始呢要做一些补充，就是把98年以后的材料还有那种更严重的趋势呢写出来。
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出版。修订本采用最新的数据资料分析论证，使之更具说服力。全书大约有1/3以上的内容被更新。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的最新内容，请您注意收看。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